传道书系列讲章五，比更好的更好。传道书四章，普杰西牧师，2021年9月5日，翻译王兆峰，2025年4月25日，校对甘小春。我想，我们大家都希望过上好生活。如果你想要过上好生活，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给你的。传道书作者为你在世上更好的生活提供了四种方法，这不像是我们通常的讲道，而是告诉大家四种更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学了传道书的四讲，现在作者要求我们严肃地来看这个世界，看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我们追求利益的方式行不通，我们寻求幸福的方法行不通，时间不在我们这里，公义在这个世界上迟到。这个礼拜作者要教导我们，根据智慧，有些事情比另外一些事情更好。他给了我们四个忠告，我们先来看四种更好的。首先他说，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他说，已死的人比活着的人好，假如你还没出生则更好。这可不是我们希望听到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听上去不像是敬虔的忠告，或者符合圣经的观点。他的理由很简单，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啊，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作者再一次抬起头来看着这个苦难的世界，说，我看见住和河本译作，我又转念那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只要你愿意看的话。但我们大多数人不愿意看。他看到日光之下一切的欺压，他看到了受欺压的，看到了欺压他们的能力。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他说，看上去是没有头的。人欺压人，他看到的是受欺压者的眼泪，穷人、孤儿、寡妇、外邦人、被遗忘了的人、软弱的人，看到他们的痛苦，他自己也感受到痛苦。不单是受欺压者的痛苦，更让他感到痛苦的是欺压人的也有痛苦。他把两边的人都列出来，欺压人的有权有势，受欺压的没人来安慰他们，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痛苦。要安慰他们，不仅是同情他们，而是要把他们拯救出来，但没人搭救他们，这使作者很痛苦。弟兄姐妹们，这也应该使我们感到痛苦。只有当我们理解他所看到的和接下来所说的，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说死去的比活着的好。这对于我们来说特别难以理解，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得比较舒适，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享有相当的自由。以史为标准来看，我们得到多方面的祝福。正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般来说，你是不会去仔细查看受欺压之人的痛苦的。我们的社区甚至都不和那些贫穷人接触。虽然我们在自己居住的社区里看不到赤裸裸的欺压、剥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我们不看，并不意味着这些事情会消失。作者要求我们把眼光注视在那些我们中间最软弱、最容易被欺压的人身上。比方说奥斯维辛住二战时纳粹德国的恐怖集中营，一列车一列车的犹太人和一些吉普赛人像牛群一样被运往奥斯维辛，下车后他们身上的财物被分类，就像他们人被分类一样。男人被从他的家庭拆开，妻子被从丈夫身边，孩子被从母亲怀里拉走。假如你去参观过的话，进去后是一个大房间，大概和我们聚会的大礼堂这么大，里面堆满了头发，每一个送进去的人都被剃光头。 德国人的工程技术竟然被用来把那么多的头发织成地毯，放在监狱的地上。这只是纳粹众多摧残犹太人罪恶中的一小部分。2011年，孟加拉的一家大型成衣工厂雇佣的大部分是妇女。员工们多年来抱怨，由于厂房建在原来的沼泽地上，施工质量很差，墙上到处是裂缝。厂房的管理人员完全知道这种危险，但是为了利润，也为了供应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的需求，他们无视车间的安全隐患。工人们的工资极低，女工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在这拥挤不堪的厂房里长时间工作。一天，厂房终于坍塌，里面的1000名女工被压死，酿成无数丈夫失去妻子、孩子失去母亲的惨剧。作者让我们的注意力不必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里，而就在这儿。2016年发生在阿肯色州的儿童虐待案子，母亲詹妮弗·丹能和她的男友克莱伦斯·彼得一起虐待詹妮弗4岁的女儿。当警察找到那个女孩子的时候，女孩子浑身青紫，眼睛和嘴上都有血迹，她经常被绑起来毒打。警察问她叫什么名字，女孩子回答说白痴，因为母亲和那个男人一直这样叫她，她以为自己就叫白痴。传道书作者会对我们说，你们认真看看，仔细看看吧。因为时间有限，我无法叙述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口贩卖悲剧，这样的清单太长太长。世界上欺压的事情实在是数不清，如果你有时间去查的话。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说，已经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好，尚未出生的从未见过人间悲惨更好。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我们或许会说，这话可不像是基督徒说的。传道书作者会说，你把这话对那个整天被殴打的孩子，对那些被人口贩子当性奴隶的姑娘们，对那些被视为机器一样只知道干活毫无尊严可言的人们去说吧。对他们说来，死去不比活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吗？我们可以说，不自由，无宁死，出生对上面这些人来说，死还是仁慈。活在人间地狱里，他们大概宁可不要生命。你们有些人知道苏格兰诗人罗伯特·伯恩吧？他写的一篇诗歌《人生来就为了哀悼》，我来引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人与人之间的惨无人道，令无数人悲痛。他在这首诗里接下去写道，如果我是按自然法则被造，是为了成为奴隶，为什么还有独立的愿望种在我的心里？如果不是，为什么我会受到如此残忍？为什么人类有意志和力量为了让他的同胞哀悼？哦，死亡，可怜之人最亲爱的朋友，最仁慈，最善良，欢迎我年迈的躯体与你一同安息的时刻。伟人富人害怕你的打击，因你把他们的荣耀和快乐撕裂，但是哦，对于那些疲惫不堪悲痛欲绝的人来说，死亡是幸福的解脱。传道书作者没有建议说今生的受欺压会变得好起来，但他说至少死亡来了能让他们稍微得点安息。第四节他接着说，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他所说的嫉妒是关于知道或者怀疑别人有超过我们的知识技能，从而走在我们前面，比我们赚得多。嫉妒就是对别人比我们好的地方心里不满，把他的邻舍视为竞争对象，心里说，我想要他们所有的，如果我得不到，那我希望他失去他所有的，一句话，就不希望别人比他好。我们的心为什么如此弯曲邪恶？哪怕是我们的朋友甚至亲人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就很难为他们庆祝。 这就是极度的事实。作者要求我们放弃这样的蠢行，他告诉我们，你们的这种竞争是不可能赢的。如果我们同意，那么在这种劳碌中，我们应该如何做？他给了我们几种选择。第一，干脆什么都不干，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这是什么意思呢？抱着手当然就是什么都不干。他说，其结果就是你吃自己的肉。所以，躺平不干不是一个选项。相反的做法是，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风第六节。这是一幅劳碌补风的画面。没有安息日，没有休息，只有工作，到头来精疲力尽，抓不住风。但更好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满了一把，得享安静。这就是我们的文化里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但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作者说，你应该工作，得到足够的，享受你的劳动果实，而不是为了获得更多而不停的奋斗，多了还要再多。根据作者不断积累财富，不知道享用是一种愚拙。你或许认识这样的人，苏格兰长老会、荷兰长老会的人，他们不断的节省再节省，直到他们死去，没有机会享受。作者说，这是愚蠢的生活方式，也是虚空。这和我们的越多越好的思维相反。正如箴言所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长自己的聪明。享受你自己的劳动果实，知足是更好的方式。切斯敦这样说，获得足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继续不断的积累积累，另一种是降低欲望。箴言十三章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很明显，对于传道书作者来说，贫穷受欺压不是件好事，甚至还不如没有出生。同时，他指出，懒惰是自我毁灭。但是，拼命努力赚钱，而不知道停下来享受劳动成果，为自己已经有的知足，也同样愚蠢致命。这不是更好的生活。我们的文化向我们推销的正是拼命赚钱，说什么这是更高的存在经历。在这个问题上，社交媒体对人的影响很大。德国两所大学的研究表明，脸书上的嫉妒极其严重。他们发现，三分之一的人在浏览了脸书后，对他们的生活更加不满。研究团队的领袖说，使我们震惊的是，那么多受访的人说，看了脸书后使人产生妒忌、沮丧甚至愤怒。普林斯顿大学对充斥市场的《如何追求幸福》这类书籍的调查显示，在金钱能买到幸福吗这个题目下，他们设计了一个公式，那是将近20年前，假如你每年挣75000以上，你的幸福感并不增加，直到你的收入高于50万，但在75000和500万之间，你的幸福感没多大变化。一旦你的收入到达一定数目，你的安全感增加，感到自己很安全，心情比较高兴。一旦你的基本需要都满足之后，钱并不能增加你的快乐感，只不过是积累而已。接着是第三个更好，那就是有朋友更好，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想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几乎能够听到甲壳虫乐队的歌声。我看着所有孤独的人，他们都是哪里来的？劳碌产生欺压，妒忌火上浇油。欺压和妒忌可以使我们人类彼此分离。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个拼命赚钱的人，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妻子儿女。这个人从来没有停下问自己一下，我为什么劳碌，却不享受我的劳碌成果。他扪心自问，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 这句话的潜在答案是，不为任何人，也没有任何理由，那就是虚空。因此他说，有朋友要好些。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的。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有朋友就能帮助你的生活。很多人都把此事为是婚姻的比喻，但事实上远不止婚姻关系，这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双方彼此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说是社区群体生活，但事实上正在疫情期间。最近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表明，眼下我们的平均寿命掉到了1915年间。造成平均寿命减少趋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杀。波士顿环球杂志有篇文章报道说，目前中年男子面对的最大威胁不是吸烟或者肥胖，而是孤独。你们很多人都读过汤马斯·沃尔夫的话，他说，根据我自己一生的体验，我完全相信孤独远远不是一个罕见的或者新奇的现象，孤独是并且永远是每个人核心和不可避免的经验。对我自己和一些独立的人来说，孤独是人存在不可避免的核心经验。奇怪的是，什么造成了我们的孤独？常常是因为我们过于打拼，想要晋升，一天忙下来精疲力尽，你也就没什么精力花在朋友或社区上。没问题，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在自己家里和别人聊天，但事实上网上聊天并不能真正使我们和别人沟通，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真正感受，反而容易感到孤单隔绝。虽然有成千上万的网上朋友，我们人被造就是群体的一部分，我们不是因着最生活变得艰苦而需要别人。神从一开始就说一人独居不好。当然，最进入世界后，交流变得困难得多，因为我们常常滥用权力。我们许多人已经受到过别人滥用职权的伤害。我们和别人竞争，又是因为嫉妒，很难与人深交。作者知道这点，但仍然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C.S. 路易斯这样说，友谊是世界上所有东西中最有价值的，对我来说是生命中最珍贵的。假如让我给一个年轻人建议住在哪里的话，我会告诉他，牺牲你的一切也要住到你朋友附近。作者告诉我们，和别人一起生活比单独一人更好。尽管和别人交往可能因为矛盾会有痛苦，但不会比独居更痛苦。最后一条是智慧，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很多人会以为年老有经验的君王比一个贫穷的年轻人更有智慧，但作者说，贫穷有智慧的年轻人比一个骄傲听不进劝不愿再学习的老君王更有智慧，智慧比愚昧好。即使是这样，人们还是会忘记从前的好君王。这些就是四种更好一点的，但是不是还有最好的呢？作者把我们留在了痛苦之中，我们需要比更好的更好。事实上，我们被造就是为了要有更好的。被罪咒诅的世界永远都不会有最好的。死亡当然会结束我们的受苦，但心灵深处我们没有一个人想死。那些想死的人只是为了想要真正活，或者逃避比死亡更糟糕的苦难。的确，知足是大利，只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劳碌有结果，希望我们不缺乏，希望别人给我们造成的痛苦不那么大。朋友很好，群体生活的确是祝福，但也有伤害。人们死去，人们搬家，友谊破损，断了后路之后，有时很难修复。智慧比愚蠢好， 但全世界的智慧不能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也不能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名字。传道书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更好的也不够好，我们需要别的。这正是神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赐给我们的。被欺压的人满眼泪水，没人安慰，没人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我们这些一生被罪、魔鬼所欺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加尔文所说，活在不断的死亡之中，现在有了安慰者。使徒约翰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安慰我们，为我们辩护，带给我们救恩，他把自己赐给了我们，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承担我们的耻辱。我们的一生伤害别人，也被别人伤害，我们一身的伤疤。耶稣基督坐在父神右边，每天为我们代祷，求父神怜悯我们。他看到我们的眼泪，复活的那日，他将擦去我们的每一滴眼泪。他拥有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他的名高于万名之上。他舍身，为的是我们可以和他一同复活。他关心、爱护孤儿寡母、被欺压的、被遗弃的，他把他们聚集起来，毫不羞耻地称他们为弟兄姐妹，帮助那些无助。神不仅是为了你，他还把他自己给了你。他以他的应许把自己赐给了你。诗篇作者说的针对，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朋友非常好，朋友是恩赐。但朋友也会令我们心碎，有时候我们也使朋友心碎。因着距离，因着罪，因着死亡，我们不得不分离。但是基督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兄弟更亲，哪怕是在你最糟糕的那天，他仍然在这里。他是你真正冒犯了的，一次一次冒犯了的朋友，他仍然在早上第一时间问候你，向你微笑。因着神的恩典，你成为了神的朋友，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智慧比愚蠢好，但我们缺乏智慧，我们的愚蠢处处可见。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和我们的圣洁。即使全世界都忘了你的名字，他不会忘。到那日，他必与你一同喜乐，正如现在他与你一同喜乐一样。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只是他选择了爱你。传道书作者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在这里找到更好的，他要把我们从这样的想法中释放出来。一旦他击碎了这样的幻想，对你说，现在你可以找到最好的了，那就是基督耶稣。我们一起祷告。